我们今天继续讲《Whispies 的信条》第十一课。那第十一课是讲第六章，讲义在我们教会的网上都有。第六章是论到罪和罪导致的败坏，一共有六节。第一节，我们的始祖起初在撒旦的欺诈和试探下受诱惑，因吃了禁果而犯罪。神按照他智慧圣洁的计划，乐意允准这罪，好让这事在他的支配下达成他自己荣耀的目的。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罪是怎么来的。罪是我们的始祖起初在撒旦的欺诈和试探下受诱惑，所以我们的始祖受到诱惑，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撒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受到的诱惑有三个来源，不但有撒旦，还有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肉体。因为人堕落以后，就组成了整个堕落的世界，我们里边也有堕落的肉体。即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里边还有残余的败坏，所以我们所面临的诱惑是亚当的三倍，可见我们面临一个多么艰难的征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我们传福音的首要的任务是要讲清罪。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讲清罪，或者我们自己对罪糊里糊涂，那你的传福音很可能是传祸音。所谓的祸音，就是好像你传了福音，但是你并没有让人得救，并没有让人真正明白罪，反而让人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然后他就安安稳稳地走在灭亡的路上，这个叫做祸音。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面临亚当夏娃的三倍的诱惑，三倍的诱惑。那神不需要为罪的存在承担责任，因为神并不是罪的原作者和赞许者。那我们说神不是罪的原作者，并不是在谈论二元论，好像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彼此势均力敌，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神好神，一个是恶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叫做二元论。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神，有撒旦，撒旦跟神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等级上对话的，因为神是创造者，撒旦是受造物，所以这个就不叫二元论。反过来说，罪是在神的控制之下的，所以这里说神按照他智慧圣洁的计划，乐意允准这罪，好让这事在他的支配下。这事不但是罪，而且包括始祖在撒旦的欺诈和试探下受诱惑这件事儿，整个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所以当我们读启示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那条蛇不是随随便便地溜进伊甸园的，是神允许的。神从来没有说他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神篱笆无论是紧还是松，都在他的看守之下。所以我们说圣经并不是善恶二元论哈。如果谁把我们谁把我们这个圣经所教导的不是真理就是谬误，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属神就是属撒旦，这个扣一顶帽子叫做二元论，那这个人一定是敌基督的，这个教导是敌基督的。我们说所谓的善恶二元论，二元论是有特殊意思的，就是说这两种势力势均力敌。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势均力敌的。好，罪并不让神意外，神一点都不意外，那条蛇溜进伊甸园，神一点都没有 surprise。 罪和罪人都在神的护理之下，罪在始祖吃禁果之前 已经出现在天使的世界里了，因为天使首先堕落了，撒旦首先堕落了，所以神既然知道撒旦已经堕落了，他为什么不把伊甸园看得死死的，不让蛇溜进去呢？我们想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神在做什么了。但是我们相信神必有美意，所以这是前提，我们基督徒要清清楚楚的认识，我们在呼叫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慕道友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的心里有个答案。好，第二条，由于这罪，他们从原先的公义和与神的相交中堕落了，因此死在罪中，灵魂和身体的所有功能和部分都被完全玷污了。所以亚当夏娃首次的犯罪是非常有典型性的，他们从因为吃了那个禁果，所以从原先的公义和与神的相交中就堕落了。所以这一件事情，这偷吃禁果这一件事情只是一个标志，并不是说那个禁果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功效，我们也不用去关心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这个事情代表了它里边的堕落。所以他的首次堕落就有四个很典型的事情，我们今天所有的罪都有这四个特点。第一，罪对什么是真实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什么是真实的？神说了那个话，撒旦说，这岂是真的吗？夏娃就决心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创世纪三章四节，所以他就以身试法。所以罪是什么？罪对什么是真实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神有一个答案，但是罪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罪人的共性，我们对什么是真的，我们认为自己的答案才是真的，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好，罪对什么是正确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夏娃自信能够评估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什么是好的，创世纪三章六节，他认为吃了这个果子是好的，可以悦人的眼目，吃下去很舒服很高兴。他对什么是正确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认为神说正确不一定正确，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去判断。所以罪首先对什么是真实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其次罪对什么是正确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是今天堕落以后的世人的光景。第三，罪对我是谁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神告诉我们，你们是受造者，你们是神的管家，神的儿子，但是夏娃妄想拥有神的地位，他想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是今天的人对自己的光景，今天的人对我是谁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各种各样的答案，总之就不要神的答案。第四，罪自始至终最终是非理性的，罪是非理性的，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夏娃会犯罪，你也没有办法理解亚当为什么会跟着夏娃犯罪。因为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个人说没有神，亚当夏娃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神一样，他明明知道是有神的，但是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神是眼瞎的耳聋的，看不见听不见，他就做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犯罪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你明明是基督徒，你明明相信神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但是你在那撒谎，你在那犯罪，好像神看不见一样。因为罪就是非理性的，罪让这个人失去了理性，就好像油蒙了心肠一样。所以这就是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表现出四个典型，是我们今天所有罪的典型。第一，罪对什么是真实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第二，罪对什么是正确的 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第三，罪对我是谁提供了不同的答案。第四，罪至终是非理性的。一开始好像很有道理，一推理，你看这个果子这么好吃，看起来悦人眼目，吃下去还能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像是个缜密的逻辑，但是到头来你一看，是一点都不缜密，神明明在那看着呢，你居然就伸手，你还撒谎。接下来他很快就撒谎，所以这就是人类首次堕落的典型性。第二，罪使人全然败坏了，使人因此死在罪中，身体、灵魂和身体的所有功能和部分都被玷污了。所以人里边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受罪影响的孤岛。今天一切不信神的人，他都是幻想我们里边有一个不被罪污染的孤岛。也许是我的手，也许是我的脚，也许是我的脑，也许我心灵中的某一块，我藏着一点点善，这个善在罪恶的海洋中成为一个孤岛，不受那些罪的影响。这就是人所以为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所以创世纪六章五节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自己都识不透，所以你就听神的吧，神说的才是正确的。但是罪使人陷入误区，罪因为罪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正确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全完蛋了。好，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所以犯罪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心里无知，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你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他是不讲理的，是没有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自称的学者说，在1920年代飞机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教父时代，是因为基要派的信徒没有跟他们好好讲理。弟兄姊妹，罪是不能讲理的，罪是没办法，因为罪是非理性的。所以那个飞机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意思就是喊口号的，不讲理，喊口号，打倒打倒打倒，大家一兴奋就热血一沸腾就上去了，这就是政治运动的特点，政治运动是不讲道理的。所以因为罪人无知，心里刚硬，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能跟与神被神拣选的人讲道理，跟其他人是讲不通道理的。所以并不是真理越辩越明，真理很可能越辩越乱，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有可能竭力为真理争辩。所以是犹大书里说，竭力为真理争辩乃是护教，那我们教会里边为真理争辩，让那不随从真理的人出去吧，离开我们吧，他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约翰一书说，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他们不会听使徒的吩咐的，就是这样。好，是就是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了，所以我们护教有两个进路，一个是叫做证据护教学，一个叫做前设护教学。所谓证据护教学，就是我把所有的证据摆给你，科学的、哲学的、各种学的，比如说游子吟这本书，比如说铁证代判这些书写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些其实只能对被神拣选的人有用。被神拣选的人一看啊，我心服口服，但是不信神的人没有用的。不信神的人有另外一个护教学，叫做前设护教学，就是说我掀开你的底牌，我告诉你，你是有前提的，你是有预设立场的。你说没有，那我告诉你，你的预设立场是什么，直接就把你的底牌掀开，这叫做前设护教学啊。那个也不是为了劝人信主，因为他不信主还是不信主。好，这个一切心理学、教育学和道德说教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改善人性，使人做出蒙神悦纳的属灵良善。因为罗马书八章八节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九章的第三节会进一步阐述， 加文五要点中的全然无能为力的教义。加文五要点是救恩的教义，只讲救恩，但是我们的改革宗神学并不是只是那个五要点哈，那只是救恩论里边的。改革宗神学应该说本质上最大特点是叫做圣约神学，圣约神学。好，第三条，他们既是人类的根源，这罪的罪债就被归给同样的罪中之死和败坏的本性，也被传给他们自然而生的所有后裔。所以这里边首先说到一个词叫做罪债，罪债这个英文叫 guilt， 但是在我们现代英文中，这个 guilt 和 sin 和 guilty 和这个都是差不多是同义词，但是在神学里边这个是不同的意思。 guilty 是指拉丁文里边的责任，说罪这个 guilt 是指责任的意思，所以 guilt 通常是指犯罪带来的责任，也就是说因为罪的缘故对神的审判要负责，所以 guilt 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信条中我就翻译成罪债，也有一些人翻译成罪疚，但是我认为那个罪疚不太妥当，因为罪疚这个词儿也许是100年以前方是妥当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容易认为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内疚感，但不是，这个词儿是说你有责任，你是债，你欠了债你要还，你出来混的你一定要还，你犯了罪你一定要还，这个是很重要一点。所以在我们这个信条里边就翻译成罪债，他们既然犯了罪，这个罪的罪债就要被归给他的后裔，他要还的，他要后裔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亚当是人类的法人代表，圣经里都是以法人代表制的哈，法人代表制的。你可以说不服亚当这个犯了罪怎么就归在我们身上了，这个你不服没办法，因为如果你不服你就没办法接受救恩，因为我们的救恩也是末后的亚当一人成就了律法就全部被归算到我们身上，就是这样的。所以两个法人代表，全人类只有两个法人代表，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如果你不服前面那个罪的归算，那你就没办法接受后面那个罪，可惜的是你前面即使不服那个罪的归算，你早晚也会犯罪。因为我刚才说了，亚当只面临一个挑战，一个试探，一个诱惑的来源就是撒旦。我们今天有三个来源，撒旦、世界和肉体，所以我们就有传承的罪债。我们今天的人每一个人有两个，一个是传承的罪债，一个是传承的败坏，从亚当那里传承给我们。罗马书5:12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在从一人就入了世界。然后5:19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众人就成为罪人。你还没犯罪呢，你还没生出来呢，但是你已经成为这个罪人了，因为这个罪债出来要还的，所有的人都要还。就好像你如果把你的房子卖掉了，你的孙子也要还的，因为你孙子本来可以住在这房子里边，现在他住不了了，他不能说爷爷签的合同我不承认，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因为亚当是作为人类的代表与神立约，也作为人类的代表犯罪，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亚当的罪债这个责任后果归给所有从亚当而生的后裔。如果我们认为由亚当来代表我们是不公平的，那么也应该认为由基督来代表我们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神使用的方法，神使用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也就是罗马书5:18-19所说的。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这就是神的法则。好，第二，我们有传承的败坏，我们不但有传承的罪债，我们还有传承的败坏 corruption。 我们都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种有罪的性情或者犯罪的倾向。那具体是怎么继承来的，是在基因里还是灵里还是什么地方，圣经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诗篇51篇的5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生命的一开始就有传承的犯罪倾向依附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本性就是什么样的呢？以弗所书2章3节说，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的天性是全然缺乏良属灵的良善。你可以去帮助人，扶老奶奶过马路，给人捐点钱，但是在神眼里边都不是良善，都不是良善。那么我们以后会讲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不对的动机，不对的方法，不对的归于，就是不是出于神，是出于你自己不好的动机。方法是随意，随你自己的意思。荣耀不是归于神，是归于自己。所以不是属灵的良善，我们的行为也不能做出属灵的良善。所以这是原罪啊，叫原罪。第四，这种原初的败坏使我们对一切良善全无意愿，毫无能力，全然对抗。不但没有意愿去做，而且没有能力去做，而且我们是对抗那种良善，并且完全倾向一切的邪恶。我们倾向一切邪恶，以致生发了所有具体的过犯。首先，什么叫做原初的败坏？原初的败坏又被我们称为罪性，罪性或者称为原罪，或者称为原初的污染。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本性里包含了一种犯罪的性情，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也具有罪恶的本性。我们天生就不肯顺从神的道德律，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圣经来抽象的谈罪。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到，我们不能一圈思维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我们的能力无限的放大，以为那就是神。不是，是两圈思维。所以罪不是按照我们的定义，是按照神的定义。正如爱、公义、良善是按照神的定义，不是我们的定义。我们定义完了以后，有一个抽象的最高的爱或者善或者罪，然后神要服从这个最高的，我们就成了神的爷爷，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罪就是不肯顺从神的道德律。罪是，这是由神来定义的，不是人来定义的。那人的堕落首先就是给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正确的，给一个不同的答案，就人我要来给答案。然后我们对自己是谁也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我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带来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你们夫妻俩就有两个神，生出一个孩子有3个神，然后加上父母，你们家无数的神，可以有无数的神，你们家就永远没完没了。所以人即使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有罪恶的本性，因为我们天生就不肯顺从神的道德律。所以诗篇58篇3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请注意，这个恶人不是说有一些人就是恶的，我们所有的人在被神归正更新之前全部都是恶人。所以人心中的犯罪倾向并不等于说我们每天都要犯各种实际的罪，我们犯罪的倾向因着神普遍的恩典才得以抑制，被控制住了。这个普遍的恩典包括什么呢？包括法律的限制，包括良心的自责。这个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 但是我们良心的功用是不完全的，有时候会糊弄我们自己啊，会拍我们的马屁。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要谄媚自己，不一定不要夸自己说啊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得胜，这样那样的，那个良心往往是在骗你的。好，还有家庭和社会的期许，家庭对你的期许，社会对你的看法，都使人虽然有罪性，但是罪一时不会立刻发作。好，人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对一切良善全无意愿，也没有能力，是不是很可怜呢？你如果要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没有力气拿起拿起一个玩具，你非让他拿起来太沉了，然后你就责备他，好像对他很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如果没有能力行善，为什么要为罪负责呢？这就是柏拉修主义的想法。柏拉修主义认为神只要求人为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负责，所以就排除了原罪。柏拉修主义就是亚米涅主义的前身，他认为人没有原罪，人没有原罪，认为罪只存在于个别的罪行中，你要是没犯罪你就不是罪人，这不是说你生下来就是原罪就有原罪。他说他的逻辑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行善，那神为什么要追究你呢？但是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已经死在那里边了，人已经全然没有能力了，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人就不是罪人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不能行出任何属灵善事的人就不必为罪负责，虽然你没有能力行善，但是你照样要为罪负责。否则的话，按照这个逻辑下去，撒旦是最全然无辜的，最洁白的，最纯洁的。为什么撒旦是最无辜的呢？因为撒旦全然没有能力行善，他只能行恶。那撒旦说，我是无辜的，我只能行恶，你造我就是如此，他就没有一点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用人的逻辑去判断，这个人的逻辑是很坏的。就是开始说了，罪首次堕落，第一，罪对什么是真实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第二，罪对什么是正确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第三，罪对我是谁提出了不同的答案。第四，罪至终是非理性的。对罪的定义不是我们来定的，只能由神来定。真正衡量我们的责任和罪的，不是人自己顺服神的能力，而是神绝对完全的律法和圣洁。只有跟那个标准比，才能衡量我们到底是罪还是没有罪，而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是不是天生的，我们是不是什么什么，所有的都是瞎掰。好，第五条，这种本性的败坏至今仍然残留在那些已经被重生的人里面，虽然他借着耶稣基督得蒙赦免，受到医治，但他本身及所引发的一切行动仍是实在而具体的罪。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直在征战，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东西，这里说叫做残余的败坏，或者败坏的残余。我们有些人会说是救我，但是救我这个词儿其实不是特别妥当，什么新我救我，好像我们精神分裂似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里边并不是有两个我，所以我们这个改革宗神学就不把它叫做救我，其实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把它叫做败坏的残余。即使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还是有败坏的残余，这样你就不会想啊，我这个生命到底是不是新生命？你已经是新生命了，但是里面有败坏的残余。这残余就好像一条狗一样，或者说，就像一条狗一样，赶着这个羊，让你扑向那个牧人。就是这样，我们败坏的残余驱使我们趋向基督。好，第六节，最后一节。 每一种罪，无论是本罪或原罪，都所谓的原罪就是我们里边的犯罪的性情，本罪就是具体的罪，我们具体所犯的罪，因为那个原罪具体犯出的罪，都触犯并违背了神的公义律法，这是罪的定义。触犯并违背了神的公义律法，就其本质而言，都会给罪人带来罪债，有后果的，罪都是有后果的，不要以为罪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刚才传福音一定要传得清清楚楚，把罪讲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传福音乃是神把人从黑暗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所以我们首先让他知道你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黑暗，否则他在那里过得很舒服。所以一定要把罪讲清楚，一个人如果不把罪讲清楚，你传的福音就叫做廉价福音，廉价福音。所以罪的定义是触犯并违背了神的公义律法，就其本质而言，都会给罪人带来罪债，使他无可避免地面对神的愤怒和律法的咒诅。不要以为圣经不讲咒诅的哈，圣经充满了咒诅。那福音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咒诅里拯救出来，从而承受死亡的命运，经受一切心灵的短暂的和永恒的愁苦。所以第一，我们先来谈这最后一条我们展开来谈。第一，我们来谈罪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触犯并违背了神的公义律法。罪不是什么，我先说罪不是什么，然后再说罪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传福音极其的混乱，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的一位老传道人，他写了很多书我都很喜欢，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不同意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所以大家一昧的叫好，去世过一段时间你看反省的文章还会出来。罪首先不是罪的表现，罪不是罪的表现。有些人认为罪就是自私，没错，罪会表现出自私，但是许多献身与虚假宗教的和世俗思想的罪人很无私，你可以去炸碉堡，你可以去堵枪眼，对不对？但是他仍然是罪人啊，他只要没有信主他还是罪人。所以罪不是自私，罪会表现出自私，但是罪不是自私。神并没有让我们不关心自己的益处，马太福音6-20节，以斯结书33:11都告诉我们，你不要去死啊，你要为自己的好处想一想。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从来不想自己的好处的，相反，基督徒一定要思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好处。有些人说我信耶稣很无私，我不要天上的大 house， 我就是爱主。弟兄姊妹，这叫做抽象的爱，这叫抽象的义，往往是自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活在虚幻里面。所以基督徒是很关心自己的益处的，很关心的，这不叫自私。所以罪不是自私。第二，有人认为罪就是拜偶像，这也不对，拜偶像只是罪的一个表现。有人认为罪就是借着避免犯罪以回避主耶稣，是不是听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我避免犯罪，这样我其实我想回避主耶稣。我刚才说了，那个败坏的残余就想着好像一条狗追着我们要跑到主耶稣那里去，但是这个人的定义说我就是不犯罪，我就是不犯罪，这样呢我不必找主耶稣了，就是一种道德主义。这个说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但这不是罪的定义，这些定义都会让人陷入一些错误的结果，这只是罪的表现。还有些人认为罪是绝望的拒绝在你与神的关系和侍奉中寻找你的罪身身份，罪是寻求成为自己在神之外获得一个身份。这句话说的也很好，对不对？大家可能没听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老传道人他写的， 我很喜欢这句话哈，我再念一遍，罪就是绝望的拒绝在你与神的关系和侍奉中寻找你的最深身份。罪就是寻求成为自己，在神之外获得一个身份。这句话说得很好，这是罪的表现，但是这不是罪的定义。所以任何我们一种企图想把罪的定义改成别的，你都会有问题。这些都是罪的表现，但不是罪的本质。任何在神的律法之外定义罪的尝试，都会导致以偏概全，淡化罪的严重性，使人对罪的本质和救恩的价值含糊不清，最终是偏离福音。所以这些人的这些传道人的出发点都很好，他们写的也非常好，你如果把它换个标题说罪有这些表现，它就非常正确。但是如果他们不幸的把它说罪的本质就是这个，听他教导的人就会集中在这儿，把罪的其他的东西全给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罪不是罪的表现，罪不是罪的表现。好，第二，罪不是善，罪怎么会是善呢？真的有一些人这么想的呀。神的护理胜过罪，而且有能力透过罪来成就他的旨意、他的救赎计划和他的荣耀。比如说犹大把主耶稣出卖了，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并不是说罪在本质上是善的。我们已经看到有所谓的犹大福音，说犹大其实是十二使徒中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最体贴基督的心意，对不对？不是，罪不是善。因此罗马书六章一节说，人不可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既不可以借着作恶来显明恩典，也不可以借着作恶来行善。所以有今天很多人胡搅蛮缠的，他明明是作恶，他把自己标榜成善。你看我给弟兄姊妹那么多机会来帮助我，对不对？这样你们生命就更加成长，没有错。神的护理之下，神可以借着我们教会中某些恶、某些人的软弱、某些问题，让其他弟兄姊妹越发的生命成长。但并不等于这个人本身他不是罪，他没有罪，他就是在行恶，他就是在犯罪。所以罪不是善。好，罪也不是善的缺乏，罪也不是善的缺乏，罪是实际存在的，它既不是幻觉，也不是缺少什么，受到什么限制，我的能力不够，也不是缺少什么什么什么良善，不是，而是包括一颗堕落的、败坏的、邪恶的心。所以罪不是缺少什么，罪不是缺少善，罪就是实实在缺少善。这话说起来就好像一个很虚幻的，只是缺少一个东西，那罪是不存在的，没有罪，罪只是缺少一个东西，对不对？没有穷这个东西，只是缺少钱，对不对？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人的诡诈，罪人给编出来的。一颗就好像你说飓风是微风的缺失，你觉得靠谱吗？飓风是恶，能带来极大的损失。我说微风是善，很好，飓风是微风的缺失吗？不是，飓风是另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奥古斯丁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就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说法，说恶是善的缺乏。很多基督徒就觉得很好，所以在教会宗教改革之前有很多人接受这个看法，宗教改革以后就不再使用这个看法，因为这是不对的。奥古斯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奥古斯丁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就是用哲学来解释圣经，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就不再有这种提法。当你听到一个教导的人告诉你恶是善的缺乏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神学素养怎么样，或者他的，不要说神学素养，他的神学背景是什么样，他可能学的是另外一套东西，总之不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正统基督教的说法。所以罪不是善的缺乏，而是善的相反。 OK， 罪不是善的缺乏，不是缺少罪，不缺少善，而是善的相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罪就是与神全人作对。罪不是必须的。刚才我说了，恶是善的相反，但是善不是恶的相反，善并非只是恶的相反。再说一遍，恶是与善的相反，但善并非只是恶的相反。这句话有什么危险之处？就是我们在这不是在矫词语哈，因为很多人就是这么说的，最后就带来错误的结果。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认为罪是必须的，因为善是恶的相反，那没有那个恶怎么能显出我的善呢？没有我的儿子怎么能显出我是爸爸呢？明白了吧？这就是罪人所做的。我刚才说的罪的典型性，罪人就要用自己的思想，这个堕落的理性使劲去嚼，使劲去嚼。所以这会认为道德的邪恶是必须的，因为无恶便无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神的创造中并没有恶。创世纪一章说，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没有恶，只有善。所以善不只是恶的相反，好像善必须建立在恶的基础上，一对比才能显出你是善，不是这样的。相反，恶是善的相反，先有善，后有了恶。这两个不是二元论，不是并存的。我们刚才说二元论，善恶同时有，势均力敌，这叫二元论。所以谁给我们这个真理谬误，这个属神不属神这种思路啊，也就是使徒约翰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路，扣一个帽子叫二元论，这个人就是敌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好，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罪，第一，罪不是罪的表现；第二，罪不是善；第三，罪不是善的缺乏；第四，罪不是必须的。那么罪到底是什么呢？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这个违背律法也包括忽略律法所要求的义务。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是圣经里的定义。那系统神学定义是什么呢？古德恩的系统神学里这么说的，罪就是没有在行为、心态或本性上顺从神的道德律。首先，你没有在行为上，从外面看你的行为上就没有顺从。第二，你外面行为可能顺从了，你的心态、你的内心没有顺从。第三，你的行为、你的内心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顺从了，但是你的本性没有顺从，你只是隐藏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系统神学的定义。这个定义强调什么呢？跟前面完全不一样。那个拿一个我们今天这个今天传福音就喜欢说的，罪就是什么？你看哥哥打小抢妹妹的苹果，对不对？你这小孩上幼儿园，你就跟同学们抢玩具，你这个孩子一生出生就哭啊哭啊，这个半夜叫妈妈喂奶，你根本就不考虑妈妈这个是不是辛苦。哎呀，这就是罪，这些是罪的表现，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做罪，因为你会把罪轻描淡写，以致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不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你钉十字架？难道耶稣基督就不能跟你坐下来好好谈吗？谈好了你就信主不就行了吗？罪是非理性的，没法好好谈。好，罪的定义，这个定义告诉我们，罪不只是带来痛苦和毁灭而已，罪根本就是错的。我们今天人很不喜欢说自己是错的，很喜欢找借口说我就是天生的，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是原生家庭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受了打小受了这个歧视虐待，我的心理创伤，一定要推到别的地方去。弟兄们，不是这样的，罪根本就是错的， 我们要跟传福音就要告诉他，你的整个人生就是错的，你整个人就是错的。因为这个罪的定义说，你在行为、心态或本性上就是不肯顺从神的道德律。所以你的本性是什么意思？就你整个人都是错的，罪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你虽然你是错的，但是你不是绝望的，你现在已经在世界上走投无路了，耶稣基督来救你来了。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救恩。所以我们什么是罪？罪根本就是错的，它直接敌对了一切神本性上的美善，是道德性的邪恶。所以罪是道德性的邪恶，我们一定要跟福音的对象讲得清清楚楚，你就是一个邪恶的人，你的道德是败坏的。如果我们不好意思这么去传福音，你传的福音一定是假的、廉价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你死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讲第二大点，罪是道德性的邪恶。首先，并非所有的恶都是罪，并非所有的恶都是罪，只有道德性的邪恶才是罪。许多恶只是罪的后果，比如说死，死是不是恶？死是恶，但是死是罪的工价，死亡本身不是罪，疾病、灾难本身也不是罪。所以这里说，罪会使我们面对无可避免的面对神的愤怒和律法的咒诅，这个是恶的，从而承受死亡的命运，死亡经受一切心灵的短暂的和永恒的愁苦。那这些是不是恶？这些是恶，但不是罪，不是罪。因为神的愤怒和律法的咒诅本身是无罪的。好，第二，律法是定罪的标准。什么叫道德性的邪恶？道德性的邪恶就是有一个是非标准，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跟这个标准衡量，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是非标准，谈论罪是没有意义的。而判断是否有罪的最高标准不是人的道德观念。当我们传福音告诉他，你这个罪就是道德性的邪恶，不是根据你的道德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善，也不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最高的好处，而是神的律法，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的律法。所以罪不是你不聪明，不是你不信，这个生在一个原生家庭很差，不是灾难，而是刚放了神的律法，因此是错的，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要讲得清清楚楚，因为你刚放了律法，所以是不道德的，因为律法是道德的唯一标准。好，罪是定，律法是定罪的准则，刚才说了。第二，罪，律法是定罪的唯一准则，它不但是准则，而且是唯一准则。所以人的权柄如果正当行使了神所赐的权柄，没有违背律法，那么不听从人的权柄就是罪，罗马书13:1-7。所以我们要顺从人的权柄，但前提是这个人的权柄正当的使用了神所赐的权柄，没有违背神的律法。但是人的权柄若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比如说他用撒谎，用反对神，用各种违背真理的方法去行使这个权柄，那我们就不能听从人。使徒行传4:19，人的权柄如果越过了神的权柄，但是并没有要求我们违背神的律法，我们不遵守是不是罪呢？我们不遵守就不是罪，我们不遵守就不是罪。我们既可以凭良心顺服，也可以凭良心不顺服，因为那个并不能用神的律法来衡量。神是良心的唯一主宰，我们如果听从良心，就是承认神所设立的权柄。听从良心的责备，良心的称许，往往是谄媚我们，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要听从良心的责备。事情的处境 条件都可能影响神的律法如何应用，但并不能决定什么是神的律法。我们今天处在加拿大这样的环境里边，你会发现很多法律都要求我们在这里仔细的辨明我们遵守还是不遵守，遵守还是不遵守，那这个结果是有罪，在神面前有罪还是无罪。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律法是绝对的，因为这命令的约束来自赐律法者的权柄，也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本性。神的律法是他自己本性的彰显，是为了管理人的思想和行为，好让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他的美善和本性。所以神的律法不是理性之律，它是绝对的，不是根据人的理性得出来的一个道德律。我们的理性，或者说也不是康德所说的本质上的绝对道德命令，这些理性的律，这些绝对的道德命令，它的约束力只是来自人的自己。但律法的约束力不是来自人的自己，是来自神的权柄。所以律法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律法爱有没有废除律法呢？有些基督徒认为爱就废除了律法。弟兄姊妹，不对，爱没有废除律法，爱也没有超越律法。所以那种人认为基督徒唯一的律法就是爱本身，但并非如此。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22:37-40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并不是说爱神爱人就废除了律法，也没有说爱神爱人就取代了律法，他乃是说是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有基督徒跟你说爱神爱人就可以了，这个基督徒可能是个愚昧的基督徒，他可能定义了一个抽象的爱，用自己的标准来爱神，自己的标准来爱人。因为爱神爱人是律法的总纲，也就是换句话说，按着神的要求去爱神爱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10说，爱就完全的律法，但爱本身不是律法，爱是完全的律法。爱本身不是独立的，爱不是抽象的，我再说一遍，爱不是抽象的一个概念，爱是律法里所定义的，是鼓励人去成全律法。如果没有爱就不能遵守律法，爱本身并不能诠释那些管理爱的准则。律法是用来管理爱的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应当怎么样爱。所以离开了律法就没有爱，若不遵守律法就没有爱。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用几个大帽子来砸人，一个传福音，一个爱。福音跟爱都是在圣约里边，是在律法之下。圣约有恩典有律法，没有恩典我们就没有得救之道，没有律法就没有恩典，何来恩典？没有律法那我们都值得，对不对？我们都值得永生，我们只有这律法一对照才知道我们不配得永生。所以恩典里边，恩典之约里边是有律法有恩典，有福音有诫命，这两个一个都不可以少。好，最后一条，律法就其本质而言都会给罪人带来罪债。刚才这句话说，律法就其本质而言都会给罪人带来罪债。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敢说这些话的。所以我们用的这个阿尔法课程非常的好，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所以我在推荐给大家用的时候都会标出来说，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要讲清楚，那一点要讲清楚，不是特别多， 大概我记得我提出了四五点吧，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的。那有一条就让我很紧张，有一个女孩，这个采访访谈那个女孩跟人谈福音，谈完了以后，她终于知道说，啊，我才知道原来神不生我的气，原来神不生我的气，我一下就释放了，很高兴的把这个当作福音接受回去了。弟兄姊妹，神很生我们的气，所以他要设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他挽回他自己的怒气。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悔改，我们被称义，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神才不再生我们的气。所以福音的总纲是借挽回得名分，借挽回了神的怒气，我们得到了神的名分啊！用这个六个字可以来解释所有福音的总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给人讲清楚，罪就其本质而言，一定会给罪人带来罪债的，有后果的，后果很可怕的。否则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替我们死？我们死了都没有用。所以因为什么？因为罪在本质上是与神的对圣洁是对立的，所以神必然的永远的恨无罪。神不会说恨你一年完了，他的怒气只有一宿，转眼就去，那是对他的百姓，那是对他的百姓，因为他接下来他要管教你，把你抽回来。如果你拒不悔改，神是永远的恨无罪，永远的恨无罪。人必须在神的审判面前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和后果，所以这叫做罪一定会带来罪债。但具体哪些罪债呢？罪会带来污秽，罪一定会污秽人，因为罪来自内心的污秽。箴言书4:23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如果没有堕落的败坏的心就没有罪。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随便说啊，这个人只是一时软弱，好像这个软弱就抽象出来跟他的心没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人心出了问题，就是心出了问题，而不是偶然碰到一个试探，我的眼睛有问题，不是，你的心有问题，所以你眼睛就被那个试探给引走了。所以人如果没有堕落的心，败坏的心就没有罪。我们绝对不能把罪的行为从他的心，从他的起源里面抽离，当作一个抽象的意志行动道德观念来谈论。我们很容易把这个罪轻描淡写，当我们对付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谄媚自己，这是文雅的话，不好听的话就是拍自己的马屁。我们不可以拍自己马屁。好，罪必然导致定罪，当一个人违反了神的律法的时候就应当被定罪。但是今天有些伦理学，有些心理学，有些叫做教牧辅导学，他的倾向，他的做法却是替罪人找借口。当在神的面前，无论你找到什么借口，什么原生家庭，什么小时候被人打，什么心理创伤，什么能力有问题，什么没有用，在神的面前，无论是违背律法还是忽略义务，都必须被定罪。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第四，罪必承担责任，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和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说，我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接下来又说个人要必当自己的担子。这两个是两个意思哈，我们要互相帮助，承担你的软弱，扶持你，但是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的罪一定要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和后果，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所以你不要听到某个牧师某个传道人说，哎，你这个没罪，然后你就很高兴，你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你要自己问神这有没有罪。因为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那个长老，那个组长，他没办法替你承担责任的，就是这样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说了，那个神学院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你要用你自己的头脑对照圣经去看，因为没有人替你承担这个罪的。所以面对 每个人都要面对过错引起的惩罚，神的审判是必然的，因为罪的本质就是否定神和否定神的本性，所以神必然的永远的恨恶罪，对罪的回应必然是不悦的，是咒诅，是愤怒。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他不会对否定他的事情漠不关心。有些人只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强调罪是令人讨厌的，你看你罪使你的形象很差，使你的人际关系很差，使你心里每天很压抑。弟兄姊妹，你这样去传福音，你传了一个祸因。我们一定不能只从人的角度，无论你从人的角度说罪怎样令人讨厌，应当憎恶肮脏，你最重要的是要强调罪不只是人不喜欢，更要面临神的愤怒和咒诅。我再念一下，不是我说的那么难听哈，是威斯敏斯特信条说的，就其本质而言，罪都会给罪人带来罪债，使他无可避免地面对神的愤怒和律法的咒诅，从而承受死亡的命运，经受一切心灵的、短暂的和永恒的愁苦。这个定义，这一条里面从来没有说你怎么人际关系差，你的自我形象、自尊怎么样，不，这些都不重要。好，最后，罪有轻重之分的，从法定的罪债，从律法所定的罪债来说，所有的罪都同样得罪神，所以所有的罪公价都是死，所以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糟糕的。但是从罪对我们每个人的损害，对其他人的伤害，对个人与神关系的破坏来看，有些罪比其他的罪更糟糕。所以罪是有大小之分的，比如说你一个普通的信徒，你在那犯罪是一种罪，反正最后也是死啊，罪你不悔改就是死。但是如果一个传道人在台上犯罪，圣经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你对别人的伤害更大，对教会与神的关系的破坏就更大。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谨慎的守望教会，守望者是有责任的，因为他犯的罪更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